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
从前几章圣经里我们看见，正当耶和华把他的百姓带到一个历史性的尖峰时刻，预备向前走的时候，神的子民却大大的后退，他们离弃耶和华，向撒母耳要求立一个王。这个王显然是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人物，撒母耳虽然已经高过他，却又在众民面前抽签，为了显明他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抽到他，他却躲起来了。等被人领出来，百姓因为看见他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然后神感动一批人跟随他，又有一批匪徒讥笑他，但是他都不理会。对于这样一个会躲起来又不理会的王，以及这样一群离弃神又没有见识的百姓，那个有丰富恩典又一向以慈爱诚实对待他百姓的神，现在要怎么带领他们往前面去呢？这是我们在读第十一章圣经之前可以存在心里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神虽然借着撒母耳成就了许多恢复的工作，但是以色列人中间还有没有历史留下来的疤痕，有没有等待被收拾的烂摊子呢？有的。如果你仔细读士师记，就会知道他们之间最深的冲突可能存在于约瑟子孙，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之间。这两个支派本来应该是最要好的，是堂兄弟，可是却有最深的血仇。这个血仇后来又因为基比亚事件，使得便雅悯支派，就是扫罗的支派，还有以色列众支派都卷入其中。当神的子民不同心的时候，当教会的同工之间有纷争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没有办法向前推展，于是神要插手进来收拾。神怎么收拾呢？十一章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基列雅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去看一看地图，就知道它原来不是在约旦河这边的平原，而是在约旦河东岸。约旦河东岸怎么有以色列人住呢？如果你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历史，在约书亚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就已经把东岸那个亚摩利人的全地拿了下来。那这块地上面住了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与马拿西。马拿西还有一部分的人在河西也有产业，再加上他与以法莲人共同为约瑟的后裔，这就被称为半个支派，一共是两个半支派住在约旦河东。因此他们所临的敌国就和河西的不一样，是亚门人、米甸人、摩押人。他们向摩西求地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32章，也就是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最后一个阶段了。摩西初听之下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是后来圣经里的评价对这件事情是肯定的。比如摩西在申命记33章为众支派祝福的时候，论到加德就说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基列雅比人应该是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名字里有个基列，基列地是摩西给马拿西的子孙的。这个地方的人和亚门人打仗也不是头一回了。士师记有个出名的士师叫做耶弗他，就是那一代的人。从基列雅比再往上走一点，就到了耶弗他的故乡陀伯。耶弗他当年出来做士师，也是因为亚门人来犯境。那这两件事情相隔不太远，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弗他在斥责亚门王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在这块地上已经住了300年了。所以耶弗他、撒母耳、扫罗都应该是百年之内的人物。耶弗他虽然把亚门王打得落花流水，攻取了20座城，制服了他们，可是呢，
因为这件事情他和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结了梁子，就是以法莲人。耶夫他打了胜仗回家，以法莲人居然聚集了至少4万多人过河跑到耶夫他那儿去对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你想还有这样的事吗？于是两边就打了起来，以法莲人败在他们面前，被杀了42000。你或许会想，以法莲人为什么这么多事要来找这趟麻烦呢？如果你再往前面看，就会发现类似的事件在基甸做实施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基甸打了胜仗回来，士师记第8章1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只不过那次基甸跟他们说好话，两边事情就没有闹大。要知道以法莲与马拿西都是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出的士师基甸、耶弗他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一下就被提高了。以法莲人既然是堂兄弟，就很想沾点光，可是老是错过这样的机会。也许后来想想自己面子挂不住，就亡羊补牢，来和马拿西支派的士师算账，先是基甸，后是耶弗他。耶弗他这一次事情闹大了，你想想看，一个支派的壮丁给杀了4万多，那还能剩下多少呢？士师记再往后读到19章基比亚事件的时候，那个利未人就是从以法莲山地出来的。虽然从时间上看，基比亚事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早，早过耶弗他甚至基甸的时代，但是圣经既然把它记在这样的顺序里，我们就可以从属灵上按着同样的顺序读下去。那个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把他切的尸首切成12块，传送全以色列境，叫他们通通来攻打基比亚人和便雅悯人，又几乎要把便雅悯这个支派杀光。可是事情办到这个地步，他们又后悔，上次说过他们又想为剩下的便雅悯人讨老婆，好让这个支派得以存留下去。那怎么办呢？士师记21章8节，他们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亚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基列亚比人为什么不来，我们不清楚，但是会众当时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结果他们就把400个未嫁的处女留下来，拿去嫁给便雅悯人做妻子。这基列亚比刚才已经说过，就是河东马拿西支派的，也就是撒母耳记上第11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安营的地方。这件事情无论是发生在耶弗他以先还是以后，你可以想象都使得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之间的仇恨加得更深，并且这次仇恨被扩充，连便雅悯支派也给卷了进来。上回又说过，扫罗就是这整个混乱情况的后裔，因为他就是基比亚人，而基比亚人和基列亚比的马拿西人是有婚姻关系的。便雅悯、马拿西、以法莲这三个支派又可以说是有解不开的血仇。但是你看看神做事做得多么漂亮，一方面他立扫罗是为了显明整个士师时代那以色列家人心的黑暗与混乱，另外一方面呢，他让亚门王不偏不倚就来到基列亚比城面前欺负以色列人，显然他就要借这一次的事件来消除以色列支派之间的仇恨，
以及他们历史上的疤痕。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做事不也是如此吗？但是当事情起头的时候，那些百姓哪里能知道这是神的慈爱临到他们呢？那基列雅比人也是真可怜呐！你看他们所说的话，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他们有没有把握谁会救他？没有，以前以色列全会众打发人来杀他们呐。但是神奇妙的安排早就预备好了，他立扫罗为王。这个扫罗跟基列雅比人因为基比亚事件的缘故，那不是近亲也是远亲，是有特别渊源的。扫罗就叫全国的人都出来跟随他，为了要去解救当初他们曾经杀过的他的亲戚基列雅比人。于是圣经说，以色列全会众都出来如同一人。那也许有的人不甘心，有的人不情愿，因为耶弗他的时候，马拿西人曾经狠狠的也杀过以法莲人呐、啊，而且基列雅比人在基比亚事件上是被我们杀的人，那是大家公认他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帮他呢？但是耶和华使他们惧怕。扫罗数一数有33万人，他们都过了河去解救基列雅比人。得胜了没有啊？当然得胜了。十一节说，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这是以色列众支派在敌人面前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一个危机，这样一个战争，就把这三个支派之间解不开的血仇一下子全给解开了。所以你看啊，11章15节，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个欢喜还不只是打败了亚门人的欢喜，这一下子解不开的结解开了，这一下子以色列的历史被带到一个新的地步，这一下子从前那些积起来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世仇和罪孽通通都到后边去了。你看看我们的神，尽管他的百姓这样悖逆，他仍然没有以他们的过犯对待他们，仍然以慈爱诚实来引领他们，为他们解决问题。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因为遇见了困难，遇见仇敌上来攻击我们，我们就丧胆。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人要是不爱神，那他可以是在整个事件的中心，他依旧得不到什么益处。甚至当神荣耀的作为往前推展的时候，他却如蛆如虫一样在那里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打自己的算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得看一看，在这一章里面，扫罗的言行是与上帝那荣耀的作为多么不相称。从前我们说过，去读撒母耳记上12章12节，撒母耳对百姓所说的话，就晓得这个亚门王啊，不是今天才来攻击以色列人的，而是他们来求撒母耳立王的时候，已经知道亚门王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扫罗被高为王，撒母耳叫他趁时而坐，神还感动一群人跟着他。结果扫罗干什么？我们上次也说了，他回家赶牛去。这个亚门人的王安营安在基列雅比对面，你也不能不说神是借着扫罗的亲戚来对这个无动于衷的王有所提醒。要提醒这样一个人还挺麻烦的，他是王，立王以前就有敌人来攻击，他不理会。基列雅比人受亚门王的要挟，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注意到吗？他们不是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的王啊，是要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看有没有人来救我们。一般来说，你的本族人遇见这样的情况，要派使者出去报信，那不是难事，恐怕许多人都争先恐后要当这个使者，因为哪怕是暂时逃离开这个危险也是好的。里面有没有人打算出去了就不回来，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这个使者是一群，好几个，而不是一个。那这一群使者呢，看起来像是一起走的，因为他们来到基比亚的时候也是复数的。不过因为中文文法的关系，你读不出来，到英文圣经去看就知道那是使者们，那是一个代表团。您想想看，他们要从河东到了河西，从以色列的北部往南部，一直走到以法莲的山地，有没有人帮他们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当他们来到基比亚的时候，显然也弄不清楚，那个已经为王的扫罗就住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这样询问。而且扫罗老兄呢，到田间赶牛去了，所以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怎么说，在这里也怎么说。百姓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放声大哭。那请问您，百姓这么爱弟兄放声大哭呢，还是百姓害怕同样的命运也要临到自己身上，所以放声大哭啊？有没有人一听见这个消息就赶紧去向扫罗报告啊？没有。为什么没有？你自己对于做王这件事情这么冷漠，先是躲起来，再是不理会。有感动跟从你的人你不理会，讥笑你的人你也不理会，百姓看在眼里，你叫他们怎么办？你不理会他们，他们怎么理会你呢？当初撒母耳抽签，你躲起来，抽到你，找到你，众民说愿王万岁，你什么话都不说。你不把自己当王，你要别人怎么把你当王呢？何况别人怎么赶牛，你也怎么赶牛，你与别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平常就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怎么会来找你，叫你帮他求告你在天上的父呢？好了，总之正哭着呢，扫罗赶牛回来了，他就问了一句话，百姓为什么哭呢？从当时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讲，他这样问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应当把这句话引为鉴戒。对于神国的情况，神家里的需要，对于肢体所受的痛苦，你不能做一个最后才知道，最后才反应过来的人。尽管神的恩典大过人一切的软弱，但是看看你这个狼狈相，你赶着牛，浑身都是泥巴，从田里面回来，问百姓为什么哭呢？那绝对不是一个坐在王位上的人应当显出的荣耀。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人被神的灵感动当然是好，不过这个受感之后的发表往往与这个人生命实质的状况有关系。增生的能力在他的肉体上，神的灵感动他，他的肉体就发出很大的能力来。大卫、摩西也都被神的灵感动，你却看见完全不一样的发表。扫罗被神的灵大大感动，怎么样呢？甚是发怒。这不是一件荣耀事情，神要做的事情不需要借重你的发怒。从前摩西发怒，那也是因为百姓犯罪，而不是因为为耶和华征战。发怒以后怎么样？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以色列这块地虽然不大，你骑着快马跑一圈也要好一阵子，当时是没有冷冻设施的。这个被切成筷子的牛不是烧在坛上，而是变成腐烂不洁净的死尸与臭肉去让以色列人接触。神的灵是洁净的，从这个属肉体的人身上彰显出来却不洁净了。不但他做的事不洁净， 他说的话也非常的凶狠，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这是哪里来的规矩？他已经是王了，为什么还要把撒母耳的名字搬出来？是因为他心虚，怕其他的百姓像那些匪徒一样不服气他吗？还是他要报一箭之仇？这里边有一个意思是说，当初你们把以法莲山地那个利未人的妾尸身切成12块传送以色列地，为了要杀我的父家基比亚。今天我做王了，我出头了，轮到我把牛切成筷子传到你们脸前去，看你们出来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他的动机与心思绝对不单纯。士师里边有许多出名的榜样，他可以效法，他可以求问耶和华，像耶弗他一样，他可以吹角，像基甸一样，可以号召，像巴拉一样，他可以咨询撒母耳，可以请撒母耳再来献祭给耶和华，像当年米斯巴的征战一样。他却选择这样一个办法，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单是扫罗，这些老百姓也够巧的。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这是你们的王，你们的总司令在这里。可是你看第9节，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哎，他们讲起话来真属灵，真有权柄，这嘴巴可是又快又随便，而且众口一心呢。你的王在这里，哪怕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轮不着你们这样说话呀。这不是他们头一回这样子了。他们的众人会去见撒母耳，要求立一个王。撒母耳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还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你说神仙让他们哭一哭，是否也应当呢？那个百姓所求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的王在哪儿呢？他赶牛去了。在这以前，以利的日子，他们败在非利士人手下，百姓就可以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士师记里这些例子更是层出不穷。扫罗带他们打了胜仗，他们的意见又来了。12节，百姓不是对扫罗说，而是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些人在神面前放肆的程度可见一斑。后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路撒冷的合成的百姓也是这样。耶稣基督生下来，他们合成的人就不安；耶稣基督行神迹，他们合成的人就出去找食物找好处；耶稣基督进城，合成的人出去欢迎。比拉多把耶稣往众人面前一摆，合成的人又喊钉他十字架。服侍主不是给我们去搞群众运动的机会，你如果这样做，肯定要大大的翻船。也不要因为众人都说你好，你就高兴甚至得意忘形。可是你看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界，是不是有许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像扫罗，有许多的教会像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大家都不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很多事情都是靠投票，人多了就能够决定，说话行事往往也太随便。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思想引为鉴戒的事。人多虽然好办事，却也很容易使我们偏离神的心意。在这一切的热闹之中，有一个人却没有与扫罗和以色列众人一同在那儿大大欢喜，他就是撒母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如果是撒母耳，会对他们做什么？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为什么往基甲？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约旦河头一站就是基甲，在那里神要为他们
除去从埃及带出来一切为奴的黑暗和羞辱。照现在百姓的情况来看，要立国还能有一个比吉甲更合适的地方吗？到了吉甲，百姓知道立王，知道献祭，知道与扫罗大大的欢喜，却仍然不明白他们在神眼中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时候你如果是撒母耳，你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但那个我们就得留到下一章再读了。